说不尽的权谋之术，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。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。
君与臣斗角勾心，上和下总有矛盾，虽不是势同水火，好一似针尖儿对针。
万历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，李如松率领一千人来到了距离王京仅四十里的碧提关。在这里他看见了遍地的尸体和兵器，很明显这里就是扎大寿所描述的战场。从震耳欲聋的厮杀声，他判断这场战斗还没有结束，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带兵冲了进去。看着漫山遍野的日军，李如松明白自己这一次是冲错了地方，但是他毫无畏惧，选择了死战不退。李如松之所以无所畏惧，除了胆大之外，他也是有资本的。他的资本就是身边所带的这一千人。列宁同志说过，宁可少些但要好些，这句话用在这一千人身上实在是名副其实，因为这些人都是李如松直属的辽东铁骑部队。而辽东铁骑之所以战斗力强，除了敢拼命之外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，武器装备。在日本的战国时期，有一个特殊的兵种曾作为日本战争史上的模范被大力的宣传，它的日文汉字名叫做骑铁。所谓骑铁呢，是骑马铁炮的简称，具体说来就是骑兵装备火枪，在马上发射火器。该兵种的主要使用者是日本东北部的诸侯，由于兼具骑兵的突击性和火枪的攻击力，具有极大的杀伤威力。当然这支队伍也有着致命的缺陷，由于火枪不能连发，要一边骑马一边装弹，技术含量也实在太高了，所以在打完一枪之后要换兵器才能接着干。如果按照日本人的标准，那么辽东铁骑也应该算是骑铁的兵种，只是他们的武器并非普通的火枪啊，还有一个专业的称呼叫三眼神铳。三眼神铳全长约120厘米，共有三个枪管，枪头突出，全枪由纯铁打造，射击时可以轮流发射，是辽东铁骑的标准装备。发起冲锋时，辽东铁骑即冲入战阵，于战马上发动骑射，基本上三轮下来就能冲垮敌军。但问题似乎也没有完全解决，三枪打完之后怎么办呢？一般说来，换兵器是免不了的，但中国人的智慧在此得到了完美的验证。这把火铳之所以用纯铁打造，枪管突出，那是因为打完之后吹吹枪口的烟，换个握法把它竖起来时，那就是一把十分标准的铁榔头啊。人骑着马冲进去，先放三枪，也不用装弹，放完抡起来就打，这么几路下来估计神仙也扛不住啊。铁骑之名就此横扫天下。顺便提一句，这种三眼铳今天还有，就在军事博物馆。每当我们看到那些铁榔头的时候，都会不禁地感叹呢、科学技术那就是第一战斗力。有这样的装备，加上这一千多号人都是李如松的亲军，打起仗来十分彪悍，基本上也属于亡命之徒。听到李如松的命令后，二话不说操起火铳向日军就发动了猛攻。虽然李如松十分自信，但有一点他并不知道，这绝非遭遇战，而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圈套。在平壤战败之后，日军对明军产生了极大的心理恐惧，各地纷纷不战而逃，且全无斗志。为了防止全军彻底崩溃，挽回军心，日本大本营经过详细的策划，制定了一个周密的诱敌计划。具体部署呢，是先派出小股部队诱使明军大部队追击，并在王京附近的马山馆设下埋伏，待其来到发动总攻，一举歼灭。据日本史料记载，参与该计划的日军 为第四军和第六军的主力以及其余各军一部，总兵力预计为15000人至20000人，其中右敌部队1000余人，战场指挥官为小西行长、黑田长政、小早川龙井、立花宗茂等人，反正只要是没被打残还能动弹的基本上都来了。行动如期展开，在探听到扎大寿率军出发的消息后，右敌的1000余名日军先行出发前往马山馆，大军分为两路，偃旗息鼓悄悄地过去，打枪的不要。日军的预期计划是1000人遭遇明军后且战且退，将明军引到预定的地点发起总攻，但事情的发展将告诉他们，理论和实际总是有差距的。由于之前日军逃得太快，扎大寿一路都没有捞到几个人，已经憋了一肚子劲儿。碰到这股日军后，顿时精神焕发，下了重手，穷追猛打。转瞬间，日军灰飞烟灭，1000多个人连个水漂都没打，转眼就没了。这回日军指挥官们傻眼了，原本打算是且战且退啊，怎么现在成了有战无退了呢？更为严重的是，扎大寿明显不过瘾呢，又跟着追了过来，越过了马山馆，而此时的日军大部队还在碧提馆尚没到位呢。无可奈何之下，日军的指挥官们决定就在碧提馆设伏吧，攻击明军。所以当扎大寿赶到之时，他遇到的是20000余名全副武装等待已久的日军，已经退无可退了。横下一条心的日军作战十分勇猛，扎大寿率军冲击了多次，没能冲垮敌军，反而逐渐地陷入到了包围圈，战斗陷入到了僵持状态。事已至此，所谓诱敌深入、全歼明军之类的宏伟壮志那是谈不上了，能把眼皮底下这3000多人吃掉已经算是老天保佑了。可计划总赶不上变化快，打得正热闹的时候，李如松来了，日军那是喜出望外，原本想打个埋伏挽回点面子，结果呢竟然捞到这么条大鱼。更让他们高兴的是，这位明军的最高指挥官竟然只带了这么点人。小西行长顿时兴奋起来，他立即下令，方圆40里内的日军只要还能动弹，立即赶来会战，不得延误。与此同时，他还命令所有日军军官必须亲临前线指挥，包括黑田长政、立花宗茂等人在内，总而言之那就是豁出去了。在小西行长的部署之下，日军发动了自入朝以来最为猛烈的进攻，并充分发挥其敢死精神，哪里的明军最显眼最突出就往哪里冲。不巧的是，在战场上最引人注目的人正是李如松。此人实在是过于强悍，虽被日军重重包围，却完全不当回事，带着铁骑左冲右突，如入无人之境，这似乎有点太欺负人了。于是日军集中兵力对李如松进行合围。事后李如松在给皇帝的报告中曾用了一个词形容过此时自己的环境，危扎数重。虽然说起来危险万分，但事实上当时的李如松倒还真有几分闲庭信步的风度。据日本史料记载，李如松带领骑兵左右来回，几进几出，铁骑所到之处日军无法抵挡，只能保持一段距离跟着他，所谓的包围呢其实就是尾随。然而历史告诉我们，一个人如果太过嚣张，终究是要翻船的。正当李如松率军进进出出旁若无人之时，一位神秘的日军将领出现了。这位日军将领一出场那就很不一般，史料上说他是金甲倭将，先不说是真金还是镀金，穿不穿得动，敢扛着这么一副招风的行头上战场，一般的是有两下子的。而之所以说这是一个神秘的人，是因为他的身份一直未能确定。参加碧提馆之战的主力是日军第四军，该军以日本九州部队为主，九州是日本最贫困、民风最野蛮的地区，此地士兵大都作战顽强，凶残成性，是实实在在的亡命之徒， 所以很多史料推测此人很有可能是隶属于第四军的将领。虽说哪儿来的讲不清楚，但敢拼命那是肯定的。这人一上来就抱定不要命的指导思想，带兵向李如松猛冲啊。突然冒出来这么一号人，李如松毫无准备，身边的部队被逐渐冲散，日军逐渐围拢，形势十分危急。此时李如柏和李宁正在李如松的两翼，发现事情不妙，便指挥部下拼死向李如松靠拢，但是日军十分顽强，挡住了他们的进攻。紧急关头还是兄弟靠得住，眼看李如松即将光荣殉职，弟弟李如梅出手了。虽说在乱军之中，但李如梅依然轻易的就瞄准了这位金甲倭将。所以我们说嘛，在战场上啊，你不能穿得太时髦。李如梅瞄准了他，手起一剑，正中此人面目，当即落马。主将落马，士兵们也一哄而散，李如松终于转危为安。但事实上，真正的危机才刚刚开始。此刻双方已经鏖战多时了，虽然明军勇猛，战局也已经出现了微妙的变化。日军正陆续从四面八方赶来，人数优势越来越大，而明军呢，势单力薄，再这么打下去，全军覆没那是迟早的事儿。不过明军固然陷入了苦战，日军的情况也差不多。日军主将立花宗茂性格顽固，在日本国内那是出了名的硬骨头，素以善战闻名。这回呢，他也打得撑不住了，竟然主动找到小早川隆景接替自己的位置，退出了战场。可见仗打到这个份上，胜败死活只差一口气了。关键的时刻，杨元到了。杨元杨总兵实在是个守纪律的人，他遵照李如松的命令延迟出发，到地方一看打得正热闹，二话不说带着1000人就冲了进去。早不来晚不来，来得刚刚好啊。日军正被打得叫苦不迭，杨元的骑兵突然出现，阵型被完全冲垮。混乱之际也没细看对方的人数，以为是明军的大部队到了，纷纷掉头逃窜。小西行长见大势已去，也只能率军撤退。李如松惊魂未定，装模作样地追了一阵，也就收兵了。毕竟手底有多少人日军不知道，他自己还是清楚的。碧蹄馆之战就此结束，此战明军阵亡264人，斩获日军首级167人，伤亡大抵相当。对于这场战役，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：撒网捕鱼，渔网破了。应该说这并不是一场大的战役，但是在历史上这场战役的争议却一直未断，其中最激烈的是双方的伤亡问题。在日本的许多战争史书中，如日本外史以及日本战史中，碧蹄馆之役是日军的一个大胜仗，个别特别敢吹的还说此战日军歼灭明军20000余人。要这么算，李如松除了全军死光光外，还得再找15000个垫背的。我认为这是一件很难办的事儿。不过再难办的事儿，日本鬼子还是办了，而且一直在办嘛。就像后来抗日战争里的台儿庄战役，日军的矶谷师团编制相当于一个军，被打成了残废，死伤10000多人，几乎丧失了战斗力。而日本的战报呢，却说损失2000人，脸不红心不跳。由此可见，其不认账和乱记账那是有着悠久的传统的。说到底，碧蹄馆之战不过是一场微不足道的小规模战斗而已。但微不足道并不代表不重要，事实上这确实是一场改变了战争进程的战斗。通过此战，死里逃生的李如松明白了2点。首先，敌人是很难打垮的，虽然日军被击败，但战斗力尚存，以明军目前的兵力，如要硬攻很难奏效。其次，朋友是很难指望的，李如松曾经嘱托朝军随后跟进，人家呢确实也跟着来了，但是仗一旦打起来， 不是脚底抹油，就是袖手旁观，仗打完才及时出现，真可谓是反应敏捷啊。而更让李如松气愤的是某些浑人，此时正逢朝鲜的阴雨季节，火器难以使用，日军伏击失败后全部龟缩于王京，打死都不出来，还拼命地修筑工事堡垒，准备死守。但凡稍微有点军事常识的人都明白，如果现在进攻，那就是寻死。可是朝鲜的大臣柳成龙呢，偏偏装糊涂，他多次上书，并且公开表示李如松应该尽早进攻王京，不得拖延。出征之前泼凉水不出头，现在呢却又跳出来指手画脚，反正打仗的都是明军，不死白不死，人混账到这个份上，真能把死人气活了。李如松没有理会柳成龙，他停下了进攻的脚步，但停下来并不能解决问题，因为作为朝鲜的都城，王京那是必须要攻克的。于是在经过缜密的思索之后，李如松做出了如下的部署：总兵杨元率军镇守平壤，控制大同江，李如柏率军镇守宝山，扎大寿镇守临津，互为声援，李宁、祖承训镇守开城。这是一个让人莫名其妙的安排，因为明军本来兵力就不足，现在呢竟然分兵四路，要想打下王京，无异于是痴人说梦。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李如松已经放弃了进攻计划，不过事实证明他们都错了，因为要攻克一座城池并不一定要靠武力。命令下达了，进攻停止了，战场恢复了平静，日军也借此机会加强防守，整肃军队，等待着李如松的下一次进攻。因为在被忽悠多次后，他们已经确定眼前的这个对手是绝对不会消停的，这个判断十分正确。很快他们就等到了李如松的问候，但并非攻城的枪炮，而是一把大火。李如松很清楚啊，凭借自己手中的兵力那是绝对无法攻下王京的，于是他索性分兵防守各处，加固后方，因为他已经找到了一个更好的进攻目标——龙山。龙山是日军的粮仓所在地，积粮数十万担，王京和釜山的日军伙食大都要靠此处供给。于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，李如松密令扎大寿率敢死队连夜跑到龙山，放了一把火，彻底解决了鬼子们的粮食问题。这么一来，事情就算是结了，因为武士道再怎么牛也不能当饭吃。在这一点上，鬼子们的意识是清醒的，认识也是明确的。万历21年4月18日，日军全军撤出王京，退往釜山。19日，李如松入城，王京光复。自万历20年12月明军入朝起，短短半年时间，日军全线溃败，死伤合计35000余人，其军队主力第一军小西行长部几乎全军覆灭，日军的战斗力遭到了致命的打击，疲惫交加，斗志全无，再也没法打了。4月下旬，日军继续撤退至蔚山、东莱等沿海地域，回到了一年前的登陆地点，全军80000余人渡海回国，仅留守40000人防守。至此，抗倭援朝战争第一阶段结束，日军惨败而归。日军退却了，但是李如松呢，并没有痛打落水狗，不是不想，而是不能。事实上此时明军的处境也好不了多少，由于朝军几乎是一盘散沙，很多地方都要靠明军防守，李如松能够调动的仅有10000余人，靠这点本钱想把日军赶下海那是不可能的。但最严重的问题还不是缺人，而是缺钱。要知道刀枪马炮天上是掉不下来的，那都是有价钱的，所谓打仗就是砸钱，敌人来了有钱就对砸，没钱就打游击，朝鲜战争也是一样。明军虽然是帮朝鲜打仗，但从粮食到军饷都是自给自足， 而在这一点上，朝鲜人也体现出了充分的市场意识，非但不给军费，连明军在当地买军粮都得收钱。就这样，李如松在朝鲜待了半年，已经花掉了上百万两白银，再这样打下去，估计连裤子都得荡出去了。所以谈判是唯一的选择。
明朝那些事儿，作者当年明月，演播王明君，编辑海燕，录音师张孝英。本作品由佳佳听书馆出品。